我现在我看了，我还穿那么厚的衣服是吧？说我的病呢还没完全好。这个我虽然是一个独居的老人啊，但是呢我有教会，所以呢虽然我有病，但又是个独居老人，但是呢我感觉到一点没孤单的感觉。为啥？我有教会，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呢经常问候我，你对他一声轻轻的问候表达一个浓浓的温情。所以呢有了教会正好啊，教会就是我的家，也是你的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非常感谢啊，所以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全家向大家表示感谢啊。那么我这个病啊，我跟你实实在在说，为什么我这次能得这个病，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讲，因为我得罪了神了。那我说我得罪了神而得了这场病呢，有的人相信，哎，有的人不相信，哎呀，我太多灵了，说我太主灵了啊。这个一个理由怎么呢？哎，你既然得罪神，那你应该认罪悔改啊，祷告啊，求神赦免你啊。你祷告了没有啊？我说我祷告了，当然我认识了这一点我就祷告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没祷告我这病没好啊。既然你是得罪神了，你也祷告了，但是你病没有好，那说明你这个病不是得罪神的问题。因为如果是得罪神了，你祷告了，神肯定会赦免，你也会医治你的病啊。哎，这个问题也真的很尖锐，是不是啊？也可能是带了很普遍性的一个观点。那么我现在就是说，一个人有病了，求神医治，神医治你，是不是马上就会好呢？是不是一求一祷告，病马上就好呢？这个问题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，是吧？那么这个问题正好我今天经文里头有一个问题在里头了。那么我说的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再讲，今天呢我现在暂时不回答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暂时不回答这个问题，等到讲到真理经文的时候我们再联系这个事情，就告诉你，如果你认罪祷告，神给你医治，或者一祷告神马上会病好的问题啊，我要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我讲到这个时候，我们接着讲，先暂时先不讲啊。那么今天有，因为我们前面五堂课一直讲的是第一章没有完全讲嘛，但今天接着讲第二章。啊，就对了。那么我们就先把经文我们进去啊。那么一般来说第一章啊是13节到14节，十三节说所有的天使曾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施你头前做你的脚的。只是在天使岂不都是富裕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那么第二章前的开始讲什么？所以我们的越把正中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一大很大的警戒啊，希伯来书一共五大警戒，第一大戒戒马上出来了。第二节，那接着天子所传的话，即使确定的，犯干犯背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第三节，我们若不有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 这句王体现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第四节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的奇蛇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感恩赐，从他们做见证。我们继续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基督耶稣，主啊，我们现在打开了你的话语，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灵粮，你的话就是灵水。主啊，你说了，你喝了你的水就永远也不渴。哦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们在今天也继续来学习你赐给我们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，你的话就是道路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但主啊，你也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这些不配做你儿女的，而且得到你恩典的人，我们常常是忽略了你的话语，我们常常轻看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求你慈善安慰我们，用你的杖、你的带领安慰我们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要记住你的话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，你的话就是生命。我们的一切的有神的生命有一切都体现你的里面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也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，求你的灵来住在我们心里，求你的灵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提高我们的悟性，打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中的真理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是吧？当我们天心记录的时候，请求你的杖、你的杆来安慰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以上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得胜政府的圣名。
阿门。
我们打开了神的话语，我们第一章，我们一共是14节。我们呢，因为还没讲完，我们继续往下讲。因为从这个第五节开始，这一个是含着一个主题，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14节，那么就表示什么呢？基督的位分远高过天使，是吧？我们前面就分享了两堂课，就是第一个是基督是生的，天使是造的，这第一个内容我们上次讲过了。第二点，基督是受敬拜者，天使是敬拜者，是吧？基督接受敬拜者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基督是做宝座的神，天使是使者仆役。第四个，基督是宇宙的主宰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前面这个四个内容呢，已经讲完了，今天还得继续要讲的，基督是得胜的王。天使是富裕的灵，这就是13节和14节。那么我们会发现第一章一共14节，大部分都在讲基督，是吧？讲基督。那么为啥希伯来书这么的很沉重的讲基督，就我们就这个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人的，那么希伯来人也就是这些犹太人。那么希伯来人呢，就以色列人，他们有一个什么很看重天使，对吧？因为他们都持守律法，他们知道律法是谁，是天神级的天使传下来的，所以他们很敬拜的天使。但他们呢，或者轻看基督，所以希伯来书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教会，我们学它有什么意义呢？目的是什么呢？就要我们什么呢？学了以后要我们什么？要有敬畏基督的心要有敬畏基督。我们对基督要有敬畏的心所以呢，在以弗所书5:21一再强调敬畏基督心，维持生活，是吧？所以在希伯来书12也讲了，要有敬畏的心来侍奉神。我们对基督都要有敬畏的心。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深得人心的，
那你问你问也好吧，以色列人唱朝一块，以色列人绝对同意。那现在教会在敬畏耶和华，同意不同意啊？也很敬畏耶和华，对不对？这几乎每一趟人可都敬畏耶和华的敬拜，但敬畏基督的心又如何？那我跟你说，目前的教会这敬畏基督的心呢，就要打折扣了。所以在这里的希伯来书就一直强调，我们要有讲基督的位分，其实要告诉我们，就对基督有敬畏的心，对吧？哎，那么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说是继续再往下讲啊，讲第五个方面，第五个就是说，基督是得胜的王，天使是服役的灵。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咱在这里头我们讲的第一个啊，神的儿子住在神的右边。那么这也就是说，基本来说是他先所说的，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是你的头顶做你的脚凳。神从来没跟基督从来没说过。那么这句话跟谁讲过的呢？那么这句话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这句话跟谁讲的呢？那么也就是说是在旧约圣经诗篇一篇大卫的诗里头有那么一句话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当时大卫的诗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这个我主是谁啊？就是基督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说这句话，你坐在我这边，就是对基督说的。哎，基督要坐在神的右边，是吧？哎，那么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写希伯来书的这个时候。基督是不是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？哎，对，已经坐了，因为他什么是？因为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死里复活升天，是吧？坐在神的右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希伯来书的时候，神已经，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，这神的儿子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。那么说明什么呢？大卫的诗篇。你坐在我的右边，这句话是什么？那时候大卫的时候，这句话，你坐在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没有？还没有。所以旧约是什么？对新约的预表、预言啊，基督要坐在神的右边，对吧？就旧约来说是个预言，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这句话什么应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句话应验了。所以旧约是在应预言新约的，那么新约呢就旧约是预表新约，对吧？哎，那么新约在应验旧约，所以新约和旧约是不可分割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这个里头我们讲到了神的住在神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啊？住在神的右边有三重的意思啊。第一层意思啊，是这位置是蒙悦纳的位分。第二个呢是得胜者的地方啊。以前的古代时候，这个将军出去打仗回来了，得胜回来了，就住在王的右边啊，表示这个位置是得胜者的位置。第三个意思是掌权者的意思啊。坐在右边是包含这三个意思啊，所以基督是什么？蒙悦纳的。那基督呢是得胜者，那基督呢是掌权者啊，就说明啊，就说明是这个事情啊。我们再解释下面一句话：等我是你头顶做你的脚凳。我们这是 什么意思呢？当我是你头颈做你的角色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意思，把仇敌的头做矫正，表示终结性的胜利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一个将军出去打仗，把对方的什么打败了，把对方人都俘虏过来，对方的王掳过来，这里的王呢，一个脚踩着他的头，做矫正，这就是整个叫终结性的胜利。就把对方那个仇敌的头做个矫正，踩在做矫正踩在脚底下，表现一种终结性的胜利，对不对？那么接着说，曾说当我是你的仇敌，谁的仇敌啊？基督的仇敌。基督的仇敌是谁啊？就是撒旦。撒旦。那么写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撒旦的头一定在基督脚下做矫正了没有啊？还没有，对了，讲对了啊！我们弟兄姐妹还水平还挺高的，因为什么呢？耶稣还没第二次来，等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耶稣说撒旦就要说被神说关到无底坑里头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那么就是说现在的时候，现在是基督在神的坐在神的右边，但是呢撒旦的头还没作为脚蹬踩在脚底下，所以呢现在的撒旦头呢还没有，所以要等，是吧？所以说这像什么？等我啊，等我就等神是你头前做你的脚蹬，要基督也要等，基督也要等啊，要等什么？等撒旦的头盯着他的脚蹬，基督也要等啊。那么第二个，为什么要等？你等这个等的问题出来了，为什么要等？那么好，这样啊，基督就完全得胜了，对不对？基督在地上33年半，上了十字架，死里复活，升天，住在神的右边，表示什么？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啊！基督是梦神的愿来的，基督是什么？是个掌权者，但是基督是完全得胜了，但是教会还没得胜啊，所以要等，基督在等。第二个，基督已经是我们得的自由了，因为我们有了基督了，有了基督的保守，我们已经得了自由了。但是我们还常常在捆绑之中啊，是个罪的捆绑啊，所以基督在等我们。那么启示录里头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贵族寻找的数目满足了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数目多少谁也不知道，就是神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就是神知道。那么现在是什么呢？基督就完全得胜了，教会还没得胜，所以才在这等啊。今天我们缺乏等的灵性啊，我们现在不愿意等啊。这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等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就在希伯来书这里讲，等我是你的仇敌，做你的要等，基督在等，我们也有一个等的问题。我们知道大卫 在旧约圣经里有大卫，对不对？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这大卫呢，神高他为王，什么时候高他为王的？是在做童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在童子的时候，也就是还没满十岁的时候，神就高立他为王了。那么神高立大卫王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坐到王位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等到什么时候坐到王位啊？30岁的时候才坐王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卫是什么？神光临他做王的时候，他真正做的王，中间有一个等的问题，等了多少年啊？等了20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神一光临做王，就我马上就可以坐到王位了。这里有一个等的问题，当然这个等，或者坐在那儿等，对不对？大卫就有没说啊，反正你高我为王了，我就是在这里想清楚嘛。到时候一成，你把所有的钱打败我，坐享其成就作为王位，没有啊，没有吧，没这样吧？二什么呢？大卫什么？靠着神的能力，是吧？去争，去战，去夺，跟谁夺啊？跟扫罗夺王位。他不是说神把扫罗赶跑了以后，把那个奸臣位置让他坐着，而是大卫要亲自什么，靠着神的能力去跟去争啊，去夺，去努力，这样的，不是这个坐享其成，一切事情神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坐享其成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等，需要等。不是神一高我为王的时候，你马上可以做到王，不，中间一个等的问题。而这个等不是坐着等，而是要什么？去争，去夺，去努力，去争的，把这王位夺过来。当然要靠神，不是靠着自己的本事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同样有存在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啊，我们就在圣灵的重生以后，受洗归了主以后，我们是神啊，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什么？神的儿女就王子啊。哎呀，我们现在都是王子啊啊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最后要是什么啊？在全地万国万民都要跪拜在神的面，耶稣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在世界上为王，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是什么？就是王子，跟基督一同掌权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同掌权。那么这一同掌权什么时候啊？要等耶稣第二次来了以后的事情了。但今天有些人就等不及了，啊，等不及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地上做王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地上做王子了，啊，我们现在仅仅是个地位，是王子的地位，但是还没真正到了一个什么，到了王子的掌权的地位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等的问题，啊。当然，我们这个等也不是坐在那哈，跟神把什么事情都办好了，啊，我们去坐享其成，不是的，我们也要什么，三个依靠，怎么三个依靠？靠着整个道，靠着基督的保险，靠着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有三个依靠，是不是啊？要去争，跟谁争啊？不是跟撒旦争，跟你自己争，跟你自己的罪争啊！所以呢，真的把自己打败，靠着神的道，靠着基督的宝血，靠着圣灵感动， 所以说你要得胜啊，要过得胜的生活。你只有过得胜的生活，那么你解后你才能什么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才能把你接到天上去，你才能成为王子。所以我们也有个等的问题啊，而且这等也不是坐着等，一切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思想，这都不出不造成的习惯的。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啊，他大家神都是女的好了，我们什么事也不要做，那神都把事做好了，那我们就这个吧啊。所以我们也有个等的问题。好，一讲到这个事情了，然后我就再回头讲到我的讲学的，一个基督徒有病的时候，那么神给你治病，是不是你一祷告神马上把你病治好了，跟病马上没有了？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呢，也有个等的问题。你不要以为我一祷告病马上就好，很多人就在这里头啊走到误区。那么一祷告就好，有没有这个情况？有，在我们初信的时候，在我们还婴孩的时候，那时候神怜悯我们，哎，一有病一祷告，哎，神马上把你治好了。甚至是我们以前都有这个经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放心主的时候，哎呀，有次感冒的厉害，哎呀，后来我的师父、我的老师、这我的传道人，那个小亮，在电话里头，我就打电话给他了。哎呀，我说明天实在不行，这感冒的很厉害，因为预约他明天要来，要来嘛。我说如果他没来的话，我一直叫他别来了，我就打电话给他了。他说哎呀，那你祷告啊。我说什么感冒了还可以祷告？哎，他给祷告成就了。哎呀，我说我不会祷告啊。他说那我祷告就是你学一句就行了。我说好，但是他说我祷告你阿门一句就行了。我说好好好。后来跟他一说，那我也祷告。哎呀，第二天一晚上身大汗，就肺子都虚了，哎，第二天就好了，哈哈，第二天，哎，那个时候我还在初信阶段，那时候祷告是什么？非常灵，哎，祷告非常灵，好多事情都是这样。那么等你长大以后，祷告就不是那么太灵了。真的啊，这个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有这个感觉啊，我听了好多的这个老前辈都讲起过这个事情啊，都讲过这件事情。那么为什么到你长大以后，你祷告神不把能把你病治好了呢？我告诉这也一个等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假定下，如果说你一祷告神马上把你这个了，那我会产生个什么个效果呢？你往往就把信心是建立在祷告上面的。哎，我就祷告就行了，我一犯罪，哎，我犯罪不对了，哎，马上一祷告，哎，就马上就灵了。容易把信心建立在祷告上面了，而不是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上面了。我们信心是建立什么上的？信心是建立我信耶稣的话，信神的话，信心是建立神的话语上面，而不是建立祷告上面。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力量，祷告就是得祷告，对不对？祷告本身没有力量，祷告是通过祷告你跟神的交通，跟圣灵的交通，与神的能力来自圣灵，能力不是来自于祷告，能力是来自于圣灵。你这跟神的灵沟通了以后，圣灵来感动了以后，这就带来力量了。所以呢，往往是好多呢，哎呀，祷告并没有好，就失去信心了，啊，失去了信心了。 这里就不知道你这个一个等的问题啊。那么再说，那么我这一次感冒，从我感觉是感冒，两个流了。我那天跟武弟兄给我打，武弟兄给打我打给我掉，他说你感冒，你唱一次你听说就感冒，说你们两个月了，你要还感冒，你恐怕不是感冒，也很蹊跷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么长时间，我也没好意思跟他多讲，我深深知道我得罪了什么。那么如果得罪了什么，一祷告。马上等给我治好了，不感冒了，有没有好处啊？对我身体是有好处，对我灵性的生命有没有好处啊？没有好处。为什么呢？没长记性，好像太轻巧了。你只要一犯罪，一祷告好了，你没有记性。真的就把你让你这个难受一点，让你长长记性。这样你就是悔改的时候刻骨铭心的。一种悔改，那么我是不是认识了觉得我认识了我这些事做错了，但对我的罪有没有忧伤的心啊？没有。对我的罪有没有恨恶的心啊？没有。我只知道是什么错，我知道错了，所以对这个罪没有深刻的认识，所以神呢还在继续这个啊，加上这个不是那么很轻巧的。所以呢通过这一次，哎呀，我原来的这个我是认识了，我不觉得我做错事情，仅仅是这个，而没有像大卫那样对自己罪的认识到啥程度了。我在你面前得罪了啊，你的管你的审判显得你的公义显出他公义，所以我们对神的管教要像大卫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去认识的时候就啊，也就我们前面神是什么喜爱公义恨恶罪恶，那么我们也同样要做到这个喜爱公义恨恶罪恶。那么对我的罪当初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深刻不深刻？不深刻，啊，不深刻。但不断的在深刻，啊，我祷告了，结果好点好一点了，哪里好还没好，啊，哎呀，哪也觉得，但是也是说，认罪的不深刻，是吧？这知道错，但是对罪没恨恶的概念，没有忧伤的心，你就第一在有个忧伤的心，啊。那么也就是你对自己的悔改呢，才能进入刻骨铭心啊。所以这个已经神对我的管教啊，神对我的管教，这个也不是一次了啊。以前我叫我对我的大的管教，大的管教，一般的管教不算，大的管教五次，这次又是一次管教啊。这是管教对不对？我这个对不对？我感觉到，哎呀，这事情不是太大的事情，不是个太大的事情，是吧？我就认错就行了，可不，所以一定要我说，要深刻的认识，痛恨的认识，恨过自己的认识，这样深刻，你这悔改才能刻骨铭心，才能真正的悔改，对不对？哎。那么也就所以这个里头问题呢，神一并你在这问题上也有一个等的问题啊。我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呢，就讲一讲啊。正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经常我们有基督徒经常也生病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生病是生理性的。有时候的身体，我告诉你，有神的管教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对神的管教一定要是在深刻的认识。有了神的管教，你对神的管教一定要重视啊！这件事情我们不能马虎的啊。 所以呢，现在也讲得好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慢慢的这，也就让你去长长记性，对不对啊？让你要有个对罪有深刻的认识，有刻骨铭心的悔改，避免投机取巧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是这是我对那个一点认识啊，你就要随便一点，也可能你不相信，不相信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一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再往下讲啊。我们今天就缺乏等待灵性，我已经很缺乏等待灵性啊。我们再讲后面的啊，天子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是谁呀？就是我们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的承受救恩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天子呢，是为基督徒效力的。但这句话是很厉害哦，希伯来书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了。天子是为什么？天子是为那家有成的救恩的人效力的。我们知道人的位分，开始人神造人的时候，位分是比天子要低，是吧？比天子，但人接受神接受了救恩以后，成了救恩以后，我们的位分是什么？比天子要高。我们原来的位分比天使要低，我们承受救恩以后，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成了个基督徒以后，我们的位分就比天使要高。天使是为我们服务啊，天使为基督徒效力的服务的。那么这句话呢，不单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其实在四福音书里头也讲了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耶稣已经启示天子基督徒的使者。那么这个在哪里呢？在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，我这里就大家都看得到了啊，大家可以回到自己可以翻圣经看一看，马太福音10章啊，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，这里人曾这么说的：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查见我天父的面。所以耶稣已经把这话就告诉我们，已经把天使基督徒的使者啊，对，希伯来书已经讲了，这个天使是为产生救恩的人效力的啊，就天使为我们服务。其实在马太福音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这里说的，你们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，这小子里的小子，这是这个基督在他的门徒的一个轻易的称呼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我们的使者，我们基督徒都有天使在保护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幸福啊，里边有什么圣灵内住，住在我们心里头的，对不对啊？外面有天使的保护，为我们抚育。哎呀，我们太幸福了，是吧？你想想看，我们自己，我们千万不能辜负了这么个好的位分，不要轻看自己，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们的位分很高了，比天使的位分还高了。天使为我们服务， 而且我们里头还有圣灵的内住，圣灵在带领我们，对不对？圣灵在住在里头，圣灵带领我们。我们内有圣灵，外有天使，那我们还怕什么？啊！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啊。那么好，我们把第一章基本上第一章的最后一条，基督得胜的王，天使福临，我们基本讲到这里，基本上是这个。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章啊。第二章呢，我们再重新再念一下，念一下这个经文，希伯来书教的一到四节。第一章呢讲的基督的位分很高，第二章接着就是所以啊，一句话说，所以我们要越把正中所听见的道理。为什么所以呢？因为基督的位分很高，所以我们要越把正中所听见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基督的道理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基督的道理。接下来什么？恐怕我们谁有失去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基督的位分很高，所以我们什么要越把正中所听见的道理。对基督来说，我第一章讲基督人。我们是对神的认识，对基督的认识，接下来马上就什么谈到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你要认识你自己，我们应当对神的话有什么回应问题，怎么回应？我们要遇到，所以我们要越把正中所听见的道理，也就也要尊重神的道理。那么基本来说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警戒呢？因为我们不尊重神的道。这把第一个警戒就提出来，我们越发尊重神的，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警戒？因为我们在神的道太不尊重了，所以神在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警戒告诉我们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也只能讲第一点啊。下面三节我们以后再讲，今天讲不完。所以我们今天正好讲这个，我们当越把正中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谁有失去。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的内容。咱这个我们讲的第一条，尊重上帝道的人，才能够做一个神的好儿女。我们现在知道都是基督徒神的儿女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你只有什么要尊重神的道，你才能够什么做个神的好儿女。我们知道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而且道又成了肉身，对吧？就成了道成了肉身，所以神本心一切的众生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说基督就是神的道，基督就是真道，基督就是生命，道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，成为我们信仰的根据。我们对神的道都要有个回应，一个人对道有严肃回应的人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你对神的道尊重还是轻看，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灵性。一个人的灵性不是取决于他懂得多少，一个人的灵性在他对神的启示给他的真理有这样的回应。那么只有尊重神的道的人，只有尊重上帝的道的人，才能够做神的好人。那么好，怎么样才是 你真正上帝的道呢？
我们说，
真正上帝道的首先，首先
是不是啊？
要认真听到明白什么道，
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事，
这是也是最主要的一个。这个真正上帝道，因为明白怎么道，就是要让明白神的心意。可惜啊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有很多误区啊。有些人把听到当做是个小事情，把听到当作微不足道，他们认为听到和明白整个道，这讲道人的事情，他讲道人，他当然就好好听到，又明白整个道，啊，到传道人，当讲道人，当教会的领袖，只要好好听到，但对我们一般信徒来说呢，哎呀，听到不是我们主要的。所以我们一般信徒什么呢？我们主要敬拜、赞美、感恩啊。那就对。那么，什么听到？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听呢？还是说这个听到仅仅是讲道人的事情、教会领袖的事情、教会同工的事情？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听到的、那我告诉你，敬拜是很重要的，是不是啊？敬拜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能把敬拜跟听到的隔开来看。我们如果说是不能明白整个道，我们怎么敬拜神？那心要讲得很清楚的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道。如果你在神的道不明白的话，你怎么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呢？啊，那么还有一些，我这讲的第一个误区，对不对啊？好像听到明白神的道啊，这是教会领袖、教会的指示的事情啊，这个事情，跟我们一般信徒，我们一般信徒说什么敬拜、感恩、赞美，是吧？就这个，那这就有误区。还有一个误区什么呢？众做工，轻听到。他被服侍神很重视啊，做这个啊，做哪个事情是吧？到处去啊，做工，为人做工，为人做工很重视，所以听到就轻看。那么这个问题，到做工，有些人就讲得很清楚的，哎呀，我们关键人就要行道，不是听道。他把行道放在个重要位置上。那么行道重要不重要？行道当然重要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不但要这个跟从，还要能行道，对不对？那么行道跟听道这两件事都很重要，但这两件事哪个更重要？那么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呢，耶稣有很好的教导，耶稣有很好的教导。所以关于听道呢，耶稣有个教导啊，耶稣有个教导。这教导在哪里呢？也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，我们知道儒家传里头就描写了两个一对姐妹，是吧？一个叫马达，姐姐叫马达，妹妹叫啥？玛利亚。这个马达呢，这两个姐妹呢都非常爱主，耶稣呢也非常爱他们，是吧？耶稣每一次来到他们家里来的时候，因为耶稣每一次到耶路撒冷都要到伯大尼家里来，都要到他们家里来的。那耶稣每次来的时候呢，马大就什么？哎，马东马西，这个是谁做大事做哪个侍奉臣，重做事啊。玛利亚呢，什么也不做，就在坐在耶稣跟前听道。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走到这儿，哎呀，我非常欣赏马大，那马大在做实事，做实在的事情啊。你看，忙这。玛利亚的听，玛利亚的懒惰，透了，就做了耶稣跟前，什么事情也做。那么马大也是这样，马大之前做了马大以后，他就什么呢？他就跟耶稣就说了。啊，马大时候的时候心里忙乱，就金钱来对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时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那么耶稣是会说，是啊，这个马大这么多事情啊，那么好，你就马利亚就是也不去帮我嘛，就住在这哈，有没有这个人这样？没有。而是耶稣怎么说？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部分，是不能夺去。玛利亚。”写的上好的部分，这上好的部分是什么？这玛利亚听到啊，耶稣以来他就安安静坐在耶稣平台的安安静静听到，这就耶稣说的，玛利亚选写的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去的，你只要听得到，任何人都不能，任何撒旦的诡计都不能把它夺去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头讲很清楚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所以耶稣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这件什么？就是听到，因为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，因为玛利亚就是喜欢听到。而且这位耶稣讲得很久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好，所以他把什么清道放在首位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只有清道中才能把神的生命什么进到你的心里。所以耶稣把这清道的事情记得为什么？所以呢，行道和听道两个都重要，哪个更重要？听道更重要。如果你没有听道，你光行道，你行出了道是什么道啊？很可能你自己的道，而不是神的道。你只有很好的听道，明白神的道，你才去行道，那你才可能行出神的道来。如果你不很好的听道，又不明白神的道，那你行出的道理一定你自己的道。所以这两者，听道和行道两个更很重要，但是听道比行道更加重要。这耶稣讲了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，没有。 所以在这里我不是反对做工反对行道，但我真相信耶稣的话一定要相信，不管找到这一点那就行道。简单的说，行道比行道还要重要。你真认真的行道，明白怎么道，信怎么道，才能行受怎么道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里头呢，或者这里头，所以把行耶稣把行道放在这里，我们真有怎么道，才能首先你要明白怎么道啊。我再想一句。不尊重神的道，后果很严重。因为这里我们说啥？我们当越发尊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就怕我们随流失去。如果你不尊重神的道，你很可能随什么流？世界的潮流。当你不尊重神的道的时候，你轻看神的道的时候，那么你很可能怎么呢？随着世界的潮流流去。这你不尊重的后果很严重。因为你也当世界的一个神的道，一个世界的潮流。如果你不尊重神的道，你就喜欢世界的潮流。那么这个问题，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也曾经提过。我们的恐怕我们所失去的不是整个道士，而是我们所有失去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在这问题上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有这句话提醒我：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还有呢，提摩太后第四章第三节也提到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事物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说在提保罗书信里面已经对这问题也给我们提出了。哎呀，有些一听到真道的时候他就厌烦，哎呀，这是大道理，不愿意听，啊，喜欢听那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喜欢听什么荒谬的言语。那么今天有许多人是跟着潮流走的，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经常的改变花样，欺骗人，你看世界潮流改变的花样，其实这个花样就是实际上就是大家的欺骗，但这些花样呢有时候很吸引人的眼球，如果你轻看人的道，就会被世界潮流所吸引，你就会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，就会随着世界潮流出去。现在当今世界有很多学术理论、政治哲学，都是犯罪人想出来的一套荒谬的言语，特别是那些反对基督的那些学术主义，我告诉你，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反基督的学说，在我们的时候很通行，把它认为一种真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些反基督的学说，它不久之后一定会遭淘汰的。我跟你说，一切反对基督的哲学团体，你别看他现在很兴旺、很嚣张、很张狂，但是在他们这些学说里面，他们这些反基督团体里面，已经买了两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是什么？自我毁灭的一个因素在隐藏在里头。第二样东西，一定里头买了一个定时炸弹，到时候就爆炸。你不去看，你别看他居然很兴旺，很得到很多人的吹捧，但是他以这里是反基督的学说，反基督的传奇。它里面一定隐含着这两样东西，第一个因素什么？自我毁灭的因素。第二个，一个定时炸弹，到时候自我爆炸的因素。但这件事我举两三个例子啊，举三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这就是我们小组学习这个刘东坤老师。在道理都讲到的一个美国有个纪念会，对吧？这说的美国有两个商人，这两个商人对都反对圣经的，他们说圣经太讨厌了，什么人有罪啊？他们不认为人很伟大嘛，人当然是有罪啊，说圣经太讨厌了。他们就是什么呀？发起一个运动，什么运动呢？你只要在圣经找出圣经的错误。谁能找出一条他们讲$100，那$100现在都不算，那个时候$100很厉害的。而且这两个人呢还约好了一年之后再一天会，他们自己也提到圣经的毛病啊，这个两个发起这个运动，谁能找出圣经的毛病呢，你就讲一声。一年以后这两个人有下会了，结果这两个人呢不但没有反对，他们俩不信了也死了，因为他们的查告是查来查去，你找的毛病，看圣经上讲的很对，就这两人全给信了也死了。然后这怎么他们成立了纪念会？这纪念会专门干专门宣传圣经。那么他们怎么说？他就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旅馆每一间房间送读圣经，哈哈，他们就信了。所以既然你到国外去住旅馆里住圣经，对不对？我们当时苗在我们到欧洲去，这一些旅馆和酒馆就是有圣经的，对不对啊？都有圣经的，这里在都是纪念会赠送的，对不对啊？也就他们不信耶稣，他们反对的基督，反对圣经，最后他们的自我消灭了，对不对啊？提出很长的这么一个因素在里头。我再举第二个例子。那时候有一个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有名的人物，可能是个文学家吧，非常有名，我记得非常有名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是反对圣经的，他相信进化论。他那时候说了一句话，非常狂妄的话，他说50年以后，这个圣经真没人要看。就看不到圣经了，你要看只能到博物馆才能看到圣经。这就很狂妄，他认为这圣经已经过时了，已经没用了，以后再没人来相信他了。50年以后你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他。到这个人就影响也很大的，在世界上也很有名的，他说这么一句话。那么结果50年以后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 这位文学家的他的古剧，
对吧？我们说古剧，我就说是老家，对不对啊？什么郭龙窝罗古剧啊，什么古剧，对不对啊？原来在那住的啊，老房子。
他的古剧成了啥？专门引上孙经的影像场了。所以现在他的古成了引专门引上孙经的一个影像，而且是全世界影像孙经最多的一个场。
神给他开了很大的玩笑，很幽默。
他的圣经只能在博物馆里有了，在真话找不到圣经了。结果他的古时间以后，他的古剧成了隐藏圣经的隐藏场。那么就他的观念上自动的消灭了。
那我就说着，这就反对基督的学说，你都含这个因素的自我消灭。
那么第三例子呢，我们知道发生在30年之前的一个很强大的反基督的团体，最后怎么自我爆炸解体了，自我解体了，对不对？
说明什么？
反基督团体，你别看他很嚣张、很厉害、很强大，但是你都感受个品质大家说30年之前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团体自动爆炸、自动解体。所以我们在现在世界的潮流，虽然他们很花样很多，很先于眼球，也很张狂，我们不要怕，因为它里面隐含着这个自我灭亡、自我爆炸的两个因素在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能跟随世界的潮流，我们把世界潮流，我们不要去赞美它。对于世界潮流的这些违心，我们也不要转发它。我告诉今天发展已经不是公开的反对圣经了，他知道反对没用，有历史也证明了反对没用。现在撒旦什么花的花状，他修改圣经，玩笑话到了。那么这也有人很上当。我上次收到一个微信，因为我们手机上有很多这个圣经的软件，对不对？圣经的软件，他告诉我们大家不要更新它，不要更新。不要更新，因为新的圣经的软件，它里的圣经软件读到圣经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合本译的圣经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更新以后的这个呢，它的圣经是另外编的圣经，所以就劝我们不要去更新它，保持原来的，因为你一更新以后啊。这个圣经不是我们现在读的圣经了，是另外一个另外编的一个圣经。这句话呢，我3年之前就听说过这件事情啊。那么现在就说是已经大概新的圣经大概已经编出来了。所以当时我现在各位提醒大家，我在这里提醒你现在手机的圣经软件，你要提前更新，你千万不要更新。因为一更新以后，原来的圣经没了，变成新改的圣经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一定要警醒，我们不能糊涂。好，我们今天说了，基督是谁呀？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。基督是谁啊？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。基督是谁啊？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基督是谁啊？基督是宇宙的主宰。基督是谁啊？基督是整个历史的开端、进展，且说整个的控制者。基督呢？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是我们的主。基督是谁啊？基督得胜的王，所以 我们的越发尊重神的道，恐怕我们只有失去。这个大的境界，希伯来书五大境界是第一个境界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尊重神的道，要认真听到明白神的道，紧紧跟随去。我们还继续说，我们作为基督徒三个依靠：依靠神的道，依靠基督的宝血，依靠圣灵的感动。这在我们伴随着我们一生，我们要紧紧的是说，但愿今天的经节能震动你的心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
我们做个祷告，
再
祷告，都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基督耶稣，哦，我的神啊，我的主啊，你真是我们的主，你真是我们的神，你不仅利用你的真道来教导我们，用你的灵粮来喂养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道上走正路，在正路上你还用你的话语来警戒我们。哦，我的神啊，我们实在是感觉到很多地方实在有亏欠你，我们常常是轻看你的道，常常把听到作为一个小事情，把做工看得很重。但是啊，你今天这一次教导我们要尊重神的道，要认真听神的道，特别耶稣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那就是要听道。我们是在感谢你、赞美你，在我们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里头，再一次警告我们，不要随着时代的潮流而随流逝去。我们要紧紧抓住你的道，要顺服你的道，要依靠你的宝血，依靠圣灵的感动。我们紧紧跟随着你的收尾，我们要与你同行，我与你相交，也与你同行。这个行跟随着你的脚，后面我们才能走一个正道，否则我们就要随流逝去，我们就要被淘汰。哦，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你今天把这样重要的警戒告诉我们，你这一次震动我们心。那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有个警戒，那我们要从偏袭正路，我们必须要归向正道，我们要走归正的道路，我们不能偏袭进入。我们实在感谢你、赞美你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，你的话就是真理，你的话就是道路。我们感谢你、赞美你，还是如此祈求祷告，是奉基督耶稣的圣而尊贵的圣名。
阿门。